来接替两位弟兄，他们所讲都是非常的中肯扼要，把神在十六章到第十八章有关参孙和米迦立像以及干族他们在所做的所行的啊，完全是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正如参孙所做的一样。参孙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人物，这种悲剧的造成其来有自。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神在以色列人又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看为恶的事，那时候神特别派他的一个使者来对马老亚他们的夫妻显现，而且显现的最要的目的是要叫他的母亲要谨慎，然后要告知他所生的孩子本来是有一个不怀孕不生的一个妇女会怀孕生子，这是个很大的一个福分。不怀孕不生，这是一个违背神立约的这个福分的一个原因。因为神使人生，神使人死，能够来生育怀孕，这是有神的福分。而神给他的福分就是能够再生一个，能够从不会生当中生出一个男孩子出来。神要这个男孩子能够来守住拿细尔人的约，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叫人家来终身来做拿细尔人呢？刚才我们弟兄有说，这个愿事实上不是终身的，他是可以随时停止的。这为什么他要变成终身要做拿细尔人？这是要告诉我们，这是有对价的问题。因为就一个女人她不会生孩子，这是非常大的羞耻。那今天她神应许给你生一个男孩子，而通过种种的对照对话方式，最后用献祭的方式，就是要教导她，神的心没有得到满足，整个的国主以色列多去把他们的心意都去满足了这个别的神，那这样的亏欠神要来追讨。那今天就好像这个女人，你亏欠的神你不能生，今天神给你生，那你从亏欠的神的这一种代价，那这种代价就是你的孩子要终身要归给神。这个在新约时代里面，施洗约翰他的母亲也是一样不生，早年来还不生，那么神也是规定他要终身要成为拿细尔的，这一样道理。施洗约翰却是照着他父母所给他交代，他终身成为拿细尔的，他都守住了这个约。所以就守这个约来讲，那就要看这个父母是不是对神给他的这个代价，他愿意来公平的来还给这位神。马勒尔和他的妻子，他生出了这样的一种终身的拿细尔人，他应当要想到的就是这个孩子将来的长大，作为要还神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价。可是他的孩子长大了，就正如我们弟兄所说的，他一直以这一个神的这个恩典的这种环抱，他以为厌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恩，我们要来再次要来思想，律法为什么要被颁布？律法颁布在神救恩之后，不是救恩之前。很多人把律法当作说我们今天我们不会遵守，是因为我们在得神拯救的时候，我们多不是守约的人，多是犯罪的人。他们把他认定说我们蒙神的恩多是因为我们以前犯罪，所以得蒙神的恩的释放。
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得到神的恩典释放了，那就是在守住这个恩，那就好了。人是不要再重复回到过去不能守那个约的那一种罪，他把认为他以前的那种不能守住神律法那种犯罪，在人得恩典之后也要继续的来保持那个神的那个恩典。他们那种思想模式很像以色列人，很是以色列人他们心中自以为的这一种对神恩典的这种看法。所以难怪我们的弟兄说，他说他那种得力量，他的这一种自以为的神的同在，不是想当然应当的。他常常在做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我们弟兄说是在戏耍，哪里有人家要哪里的，直接来问你要如何来克制你，你竟然用暗示性的、用戏耍式的来告诉你，你竟然沉睡在你的敌人的这一个女人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女人的这个房子的里面，你戏耍人家，人家也要戏耍你，这一种戏耍，这道尽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是一样的，而参孙子也跟他们一样，已经融入了在那一种氛围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当参孙他把神的恩典就是赐给他母亲能够来生出他，而且命名为日光的这个参孙，他把他名为参孙，这个真的把他戏耍了。圣经说只有爱你的人他能够像日光出现光辉烈烈，参孙一点都不爱神，他只爱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爱妻胜过爱他的父母，他爱他的爱妻，他爱他自己的爱的女人胜过了神。那这个种种的都是因为他对神的恩他不懂得回报，而神的恩乃是透过守神的约成为真正的拿细耳人。他在肉体的克制上不吃酒，不吃那些不洁净的，他的华终身都不可剃掉，长华所代表的就女人来讲是荣耀，就男人来讲是一种羞耻。参孙他被神立为愿意为神守约而受羞耻最后一个人，可是他最后他还是把这种报答神恩典这个约把他戏耍了。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对神的律法非常的开玩笑，如果不是开玩笑，怎么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看得出他们是在真正的来守住神的约的？连参孙的父母他理当教导参孙，而参孙竟然所做的这种违背神的约的这种方式他都不告诉他父母，他父母告诉他你不可娶这个外邦人非利士人，硬要，那这种父母也对他的儿女没有办法，就像神对他的选民儿女没有办法一样，无可奈何。我们看今天的世代，这个充满了只求神恩，只有在临危的时候他才求告神，求神呢解决他的问题，一解决问题又忘了神，不断的重复对神的立法他认定是术，他不断要挣脱，认为神的律法对他们肉体的这种和心思里面的太不自由。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世上律法实在是没有错，我们它是一种束缚啊，这种束缚是要束缚我们那种肉体的放纵和心思的这个疑惑，以这样的话来成为我们一种规矩，没有规矩就不能成荒野， 只是今天人的路自己乱走，红绿灯乱闯，交通大乱，竟然没有检查出来，维持秩序，维持交通安全，啊，任凭那一些大牛大车这样的乱闯，每个人行人都自保安全。这是一个非常秩序混乱的这一个教会时代，因为他们把神的约当成戏耍，认为是一个洪水猛兽一样的来束缚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很难过，就不知道神的律法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守住的一个关卡，就是这个参孙。那参孙我们弟兄说他代表了11个士师的这些事迹，其实我们从四世纪里面11个士师和到第最后的士师，我们可以发现神的律法真的没有人来遵守，没有被尊重，这是士师时代。今天的教会不正是就是士师时代吗？甚至比士师时代更糟，因为士师至少他们还为神做了一些事情，至少他还拯救了人民脱离敌人的辖制，外邦人的辖制，到最后他们至少还有一段时间是属律法，是以后他们又改变。可是今天呢，外邦的教会竟然说不必守律法，那等于是说我们外邦的这些教会每一个他们都成为外邦人一样，可以按照他们自己心中眼中的喜悦或看为正的看为好的去做就可以，他们的爱，他们的善，他们的德性是他们自己心中认定，他们并没有标准。他们所说的效法基督的那位基督呢，也是随性的，因为他把基督当成偶像那样的来崇拜神，好像米迦利像一样的，他们都只要立一个神像，神的座位就是好像金牛犊那样的座位，又有神堂又有立位人，那他们就可以得到福分。今天每一个各会堂的堂会不是就是这样吗？他们拜的神是亚威神吗？不是，他们拜的三位一体神，把耶稣圣灵当成这个独一真神来敬拜，这不正是米迦在立像吗？他立的像是说什么？说是献给亚威的这一个神像，这个神像是亚威呢，是代表亚威的，他不是说他拜亚威之外的神呢，他是拜亚威呢，只是这个亚威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神像。今天他们把耶稣基督当成亚威来敬拜，那不就是米迦立的另外一种神像吗？你再思想一下看吧。啊，他们认为有立位人做祭司，他感觉到本来立自己的儿子不行，那个立了一个摩西的这个孙子，那摩西是颁布律法的，而这个又是立位人，虽然他不是亚伦的后代是做祭司的，但至少就协同来讲他更加纯正，这样的一种自欺欺人也欺神这种表现弥漫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他们认为他们的祭司传道这些学者专家们都是像立位人一样的可以作为祭司，天主教他们认为他们的神父主教那就是祭司，一般平民不是祭司。新教反对，他们认定说各个平民就是祭司，各个都可以直接来面对神得福分，不必通过中介，这一种做法新旧教都一样，他们都是把不是真正的神心目中的一个祭司立位的立作祭司。新约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连保罗他自己都不敢说他自己是祭司，他只能说任祭司那样的一种职分是属天的，真正的祭司神已经立了，是亚伦在地上做祭司，连耶稣基督他不是立位主，他是犹太主，他在地上也不能做祭司，他只能在天上属灵界，他
他做天上的大祭司。所以新约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在约翰启示录以及彼得前书的里面，这两书里面都是针对犹太犹巧来作为他们的对象，那里才谈到你们是祭司的，金尊的祭司。可见犹太人神在他们当中立位人亚伦的后代为祭司，而这些祭司今天在基督的里面，他们才是真正的成为祭司的一个制度下的一个人物。所以连祭司他都要信靠主。在使徒行传的里面第六章有很多祭司都归了主，就是要告诉我们，在旧约来讲，基督没有来之前，人要以亚伦的后代为祭司，亚伦的后代为祭司要在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也要以耶稣基督为天上的大祭司，那么他们才可以成为神真正的在地上的一个尊重的祭司，被拣选的主人。所以新约不一样，是在乎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也不能够自取荣耀，他也要从那一位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样的一位神立他为天上大祭司。所以连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都不是他自取的。今天无论新教或旧教，他们竟然自取人为大祭司，他们所做的跟耶路巴安做的完全一样。耶路巴安立反人为祭司，还民就是还民，祭司就是祭司，这是不可以混，可是他就是把它混掉了。所以但主在这一个拉伊的这个地方，他所立的这一个立位的，虽然是摩西的孙子，摩西是颁布律法的，摩西的两个儿子也是立位的，在会幕中里面侍奉，而这一个他的孙子今天他竟然离开了那么伯利恒，跑到了以法莲，这也不是神要让他们去侍奉的地方。因为利未人的四个八成的里面在这里并不是，那纵然是他也不该知法犯法，他明知道神的约的里面四罗地里面那里才有神的祭司在那边侍奉神，但主和这个利未人联合，也就是政治、军事跟宗教联合起来，一起来抵挡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从十七章到第十八章，利未人一个人的影响，不但整家、整族，导致整国。十九章开始也是一个利未人，因为他的窃的原因，也连累到整家整族，几乎灭了便雅悯。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这一个祭司，就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那也是差不多是腓尼哈，他在那时候任大祭司。腓尼哈在那边的功用，我们可以发现说他的功用非常的渺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腓尼哈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他不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很奇怪。反正就是在第三代，无论是亚伦的第三代或是以色列的第三代，他们都是同样的，在进入迦南地以后，那些长老们，那些跟耶稣同在的长老们一死了以后，第三代一起来以后就很奇怪，他们整个就渐渐的就是进入迦南化。可见败坏是很坏的，而这种败坏是一直延续的。就像我们圣经里面记载十八章，我最头痛就是第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这里把多少日子把它重复了，这要告诉我们
一个蛋，他在一个非宴席的地方，他成立了一个他们的宗教中心，而示罗呢也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中心，甚至可以并存。如果你今天一个示罗地，你是真正敬畏神，你就应该把但支派的这样的一种宗教中心把它灭掉，你竟然让它并存。那就可以回应发现说，那示罗地的宗教敬拜是有问题的，他容许但，那就是容许这个异教在里面。所以但支派跟这一个示罗的这一个敬拜，事实上他们都是混杂的，并不是纯正。因为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事实上都是迦南化，所以他们可以变处。如果不是迦南化，他不可能变处。那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他怎么可以容许这一种拜偶像的非亚伦后代为祭司，他可以存在呢？不然的话就是很奇怪啊。
另外我再来就是稍微分享一下，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就架构分析来讲，最后的中心点就是八章但支派他去攻击西顿人这段。西顿人这个的典章呢，就圣经上来讲，他们记载这些人是很和平的人，而但支派不计按照他自己神给他的应许地，不跟这一个非利士人直接征战，反而跑到不是应许地，然后好像强盗一样的掠夺人家，杀害人家。圣经上说，你征战要先跟人家说和好的话，那人家不同意，不投降，你才宣而战。他是不宣而战，掠夺人家。圣经上所记的，那是要告诉我们，这种以色列人比当地的人更坏，更不守神的约，就可以凸显这一点。另外第二点，那么当时候他掠夺人家，俄纳地是和平的，他杀害他又混成，很像雅各的种子去杀害这一个守约的，要跟这一个雅各和好的那个是正常的人，他还不如以撒。以撒他当初在利和浦，最后就非利士人就没有再来跟他逼迫了，而这一个拉伊也是进这一个利和浦，那同样的利和浦都出现了，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远远的不如他们的列祖，不如以撒，聚集在这个非利士地，人家逼迫他，他也不跟人家争，他都宁愿退后，他不是用抢夺的，他得到神的赐福守约，那人家反而来逼迫他，他反而不抵抗，那最后人家都没有来跟他来抢夺，这是以撒。雅各他也知道，当拉班他来追他的时候，拉班是为什么来追？他认为他的神像、他的女儿都被夺走了。同样的这样子，但支派夺走人家的祭司，夺走人家的神像、家像，那么米迦要来追他的时候，同样的，但支派他却用恐吓的方式杀害人家，所以米迦也不敢来。可是雅各当时候是有神帮助，有神的意象，所以拉班不敢来对他说好说坏。一个有神同在守约的人，就有神为他来护持，为他来帮助。一个心中无神，所做所事都没有神的人，他只有用武力，他只有用威胁。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一个读四十一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比较，以色列人真的是远离列祖，不如他列祖，就应了所谓的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第三章里面所讲的，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他说
第二章的第十七节，他们却不听从事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亚威的命令。十九节，及至四十后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好，这两处圣经就是告诉我，他真的是不比他们的列祖，也不听从事实，事实时候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好，就是要告诉我们四世纪。那么我们再想到神今天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样的教导，两位弟兄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过就我个人来讲，看了参孙这个大力士，看了范族他们是怎么样的来抢夺，来立这一个立位的，最重要就是这个立位的啊，一个人就像弟兄说的，影响这一家，影响这一组，甚至影响整个国家。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如果你是成为一个真正要奉献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立位的人，你就要自己要守住你自己，不要以为你个人所做的只是一个非常微薄，不是，一个石头投入湖中，它的涟漪是渐渐的扩展，刚开始投的就是一个声音，以后呢所发展出来，那便是遍及的整个湖面。所谓的户今天要的是一个真心的，就是一个你坚持到守约到底，像亚伯拉罕一个人，像约伯一个人，像以诺，像挪亚一个人，人用的是这样。不要小看你一个人，不要认为你没有肢体。如果神给你现在的环境时候就是一个人，那你就应当要守住，等神到他的时候到了，神或许会再加添人来。纵然没有加添，纵然葡萄园的里面没有葡萄，牛棚的里面没有牛，无花果树的里面没有结果，你仍然是以亚威为乐，以我们的神的约为你一生的职责。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奉献的人，孤单至死，他也宁愿死，死就成就了更多的工作。愿一个真正的立位人，他能够守住他今天他在神面前他所相熟的职分。愿荣耀归给神。